好，我们今天再继续看罗马书十二章。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世人忙碌的季节，我们的心思想到神何等的爱我们，为着救我们这些原本与你隔离的罪人，你甘心情愿地将你的儿子为我们牺牲，放弃了一切的荣华，愿意成为一个像我们一样的人。因为你说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你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特要靠着主你自己的恩典为我们死，破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若是主不来为我们死，我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不仅是活着跟你隔离，离开了世界，更是永远的与你分隔，而且在地狱黑暗的当中受审判，在硫磺的火湖里面受煎熬。主耶稣爱我们，甘心情愿地顺服天父的旨意，竟然愿意寄居在一个小小的处女的肚腹里面生出来，成为一个像我们一样的人，只是没有犯罪。主啊，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何等的人，能够回到父的面前，能够蒙接纳，能够蒙宠爱，被高举，完全是主耶稣的工作。真是巴不得我们在这庆祝圣诞的这个节日的当中，我们的心常被恩感，我们就愿意更多的爱你，更多的把自己奉献给你。真的是像刚刚王弟兄所说的，主啊，你愿意我们完全把自己献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和我们的意志。其实你理当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主，你是创造宇宙的真神，你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全知全能的神，你做我们生命的主岂不是理所当然吗？真是求主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有完全的奉献，让我们这个原本没有什么价值的瓦器，因着有你这宝贵宝贝住在我们的心里，为着要彰显荣耀，就求主你给我们一个完全顺服和奉献的心。感谢主，你借着自己的话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知道如何的真正的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求主你借着你自己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祝福下面的时间，今天不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有的是生病，有的是旅行，有的是有其他的事故，不管如何，主啊，凡是属于你的你都与他们同在。谢谢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前面讲到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得到这么大的救恩，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应该如何，我们是应该对他完全的奉献，并不是因为神好像很贪心要我们什么都奉献给他，他真正要的是我们这个人，不是我们所有，我们所有的都是出于神，但是他更看重的是我们这个被他儿子牺牲所拯救的这个人，因为他愿意我们能够被他慢慢的磨成要像他儿子的样式。假如我们不在神的面前完全的奉献和顺服，要能够像神的样子是不可能的，因为神不仅是救我们，他还要使我们借着我们来彰显自己的荣耀。那第三节到十六节就是讲到我们 既然蒙这么大的恩典，我们靠着主耶稣能够得到神的生命，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我们都是神的身体的一部分，他的教会是主耶稣在地上显明在世人面前的一个可见可接触的一个身体。这个身体的 组合不是一个组织，乃是一群有生命的基督徒，他们联合在一起成为主耶稣的身体，在这个世界上为着要彰显神的爱和他自己的荣耀，要吸引人来归向他。因为神的心意不是愿意人就无知的或者顽强的就走到地狱，神的心意还是愿意来吸引我们能够更多的人得救。所以是靠谁呢？靠他的教会。所以在这里一开始第三节就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重要的地位，我们在彼此的相处的当中，我们对自己的看法要正确。在神的身体的里面，我们是每一个人都是肢体，每一个人有的是他的肢体的功能是显明出来的，有的肢体的功能是看不见的，或者说有看起来并不是那么体面的，但是不管是从人看是体面还是 不体面，在神的身体的部分每一个都是一个都不可以缺乏。所以我们不要自己骄傲，觉得自己有显明的恩赐我们就觉得比人高一等，我们的恩赐是隐藏的我们就觉得好像很自卑，我们不需要有这些错误的概念。每一个都是非常的重要，在神的心目当中都是一样的宝贵。那从第六节到第八节就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恩赐，我从第六节来读到十六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上次我们已经开始讲了，讲到恩赐的里面，有的是教会里面的说预言的，在就业的时候的确是有说预言的恩赐，但是在新约的时候这个说预言的恩赐就是任何人只要是他忠心的传说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最正确的预言，神的话怎么说就一定怎么应验。所以在新约的时候就是代神来讲道，替神讲神的道，都是说预言。所以就说你们神给你的恩赐是要讲道，那你就忠心的照着神的话语忠实的来讲说。同时也有做执事的，就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神的，这群人并不是普通的服侍的工作，乃是 跟教会的带领的人，他们从神那里有一些特别的领受，然后他们有一些看见，觉得要怎么样的做事，然后就把这些工作分配给这些做事的中心的执事们他们必须也要很属灵，很爱主，而且生活是圣洁的，没有瑕疵。那第三种就是教导教导，我想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机会都需要一些教导的人，所以 做教导的人，这些人他们有特别的恩赐，就是教导神的话，那他们也是对神的话有追求的心，而且很愿意下功夫把神的话很有系统的，凡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都能够教导弟兄姐妹能够遵守，使这个教会成为满有神同在的教会。还有劝化的劝化的就是在弟兄姐妹有各样的问题，生活上的问题不知道怎么样的来做或者面对或者怎么样的来解决一些情绪和感情的一些问题，通不过的时候，我们这些有辅导恩赐的人，劝化的恩赐的人，就对他们应该有 biblical 的 counseling 我自己本人觉得今天的所谓的那些心理学家的 counseling 对人的帮助不大，在心理方面的辅导，我自己发现我是学心理的，在心理方面的辅导真正有用的是跟圣经相吻合的，所以假如那个人给你的辅导是跟圣经相违背的，其实一点用都没有。所以与其去看心理的辅导家，你一定要 make sure 那个人是用神的话语 biblical counseling 对你才有真正的帮助所以这个不仅是有特别恩赐的人有辅导的恩赐，其实我们弟兄姐妹的中间，我们假如说有心要顺服神的话，就是说属灵的人，就是愿意顺服神话语的人，我们会常常会看到其他的弟兄姐妹的生活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妥，我们都会趁着问题没有很严重的时候去帮助他，提醒他，让他不要继续的走错路，我们有这样的责任，我们彼此扶持。那还有就是施舍的恩赐施舍的恩赐，有的人就是神就是给他们一个愿意多多的施舍为着神的教会，为着弟兄姐妹的需要，他就是那样的慷慨所以是神所喜欢的，神喜欢我们很简单的是因着爱他，神的感动我们就来奉献，这是他最喜欢的不要好像施舍了然后 又到处宣传自己多么的多么的爱主，也奉献多少多少，那些都不必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对神有很多的应许，但是在奉献上也拼命的打折扣，这些都是神不喜欢的。第八节还有一个就是治理的，就是治理的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这个治理的其实英文就是说 the leading， 那些做带领的，做带领的人就应该殷勤，这殷勤是说到不仅是要很勤力的做，而且做事非常的快速，很 haste 做事这些人神给他们的恩赐是什么呢？就是在任何的场合的当中，他们一看就马上就会看到有一些问题的存在，不仅是看到问题的存在，而且他们也会很快的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旨意来得到解决的方法这个有治理的恩赐的，这个恩赐神多半都是给教会里面带领的弟兄姐妹 最主要是给牧师啊、长老啊、还有一些执事们，他们在一些教会的一些问题的观察上非常的机警啊，事情一发生他们就看到了，看到了他们就会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然后就寻求解决的方法。所以这个治理这个恩赐是对教会是蛮重要的。然后在第下面就是怜悯人的，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啊，怜悯人的 person showing mercy， 你就要甘心。在教会里面你会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是特别的有怜悯人的心，一看到有人生病了，或者说哪个弟兄姐妹家里面有人去世了，或者说弟兄姐妹也遭遇了什么事情在受苦了，这些有怜悯恩赐的弟兄姐妹就特别的有爱心，不仅是有爱心会去看望帮忙，而且他们会有实际的行动。教会里面有这种怜悯的恩赐的人是对教会是非常大的帮助。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也说，连续人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我们假如说连续别人，主说他们是必定会蒙连续。当然并不是说只是有怜悯人的人有恩赐去关怀其他有需要的，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关怀，但是有怜悯人的他们就是不一样。你会看到任何事情一出现了，总是这几个人就跑去了，就去帮忙了。其实怜悯人的主耶稣自己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章，看看到底什么叫做怜悯人，什么叫做帮助我们很亲近的弟兄姐妹。路加福音96面，路加福音第十章，这是一个主耶稣所讲的怎么样怜悯人的一个故事。25节，虽然他是讲别人的一个故事，其实这里面所有的做法就是我们的主所做的。路加福音10章25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么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尔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这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所以这些所宗教的领袖祭司法利赛人在这里看到了这么一个受伤的人，看到了看一下就从旁边走了， 我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这个撒玛利亚人其实就是说到主耶稣自己，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实际的帮助人，不仅是有受伤的他医治，有痛苦的他安慰，而且他一直负责到底，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叫做怜悯人的。好，那我们会，我想借这个机会来思想一下，我们到底怎么样发现自己的恩赐呢？既然说每个人至少有一个恩赐，假如你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什么是我的恩赐？或者说我们对恩赐应该有什么样的看法？到底这个恩赐是不是我要什么就给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我对恩赐的认识应该是怎么样。第一，我们要了解恩赐是圣灵在信徒生命里面、心里面所运行的，是圣灵赐给那些服侍人的人，在教会里面就给一些不同的人不同的恩赐，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服侍教会，使教会得益处。所以恩赐不是为了自己高抬自己，觉得神好看重我，你看给我这个恩赐，乃是要服侍教会。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2章，所以你要知道你的恩赐不是为着自己的炫耀，乃是为着神的教会。12章241面第7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叫人得益处，叫特别是对于教会的人得益处。这个恩赐跟天然的才干不一样。我们天然有一些才干，生来有的人很能干，在某些方面，他很强，比如说很会唱歌啦，或者很会讲话啦，或者头脑很快了，或者手很 handy 了，这些都是天然的才干，但是恩赐跟这个不同。那这些天然的才干，你必须要完全奉献在神的手中，让神来掌管以后，才能够成为你的恩赐。不然的话，天然的才干你用来服侍神，有的时候会出问题的。就好像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在，也是在Cincinnati的教会，他是学音乐的，学音乐的，他是很会唱，学声乐的，他来到我们教会，但理所当然呢，他就在我们教会里面领诗，唱得很好。但是这个弟兄呢，就把他的这种天然的才干当作好像是一种世俗的一种表演，所以弟兄姐妹去练习唱诗的时候，他就好苛刻，这也不准，又骂人了。那里一个拍节也不对，他又觉得又快了，就一直在骂来骂去，所以弄得那些唱诗的弟兄姐妹们觉得很不舒服。所以他就是把这个天然的才干用来服侍神，就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到后来他自己也气了，他说不要做。所以我们假如是天然的才干奉献交托给神，为了荣耀神的话，就会很可能就被神用来荣耀他，就成为我们的恩赐。就像王教授一样，他只是学音乐，但是他在 带领诗班的时候，他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们要传福音，借着我们的诗歌来赞美神，来传福音。这样子的话，天然的才干也变成一种恩赐了。哦，有的人很会烧饭啊，有的人很会做事啊，很会 manage 啊，而假如都交给神，这件事情就变得很美了，就成为他的恩赐。这个恩赐是神圣灵随己意分给我们的，是白白的分给我们的，就像是我们的救恩一样，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什么，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才干神就才给我们，乃是白白的给，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我们来看一下，等一下我们要来稍微熟悉一下到底这些恩赐是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特别讲恩赐，讲的很多。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节到十一节，就是讲到恩赐是神的圣灵白白的给我们，是一种恩典，我们没有办法好像按照自己的心意来要求。第四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所以讲来讲去就是这个恩赐是出于这个神给的，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这是神按他的心意分给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好像自己一定要跟神要我要什么恩赐。我们运用恩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圣灵来控制。假如我们运用恩赐的时候不让圣灵控制的话，我们就有的时候不小心就变成自我的炫耀。因为恩赐的确是很多很显明的，看上去大家很羡慕的，变成炫耀，或者是有一些嫉妒，彼此的攻击。假如你让圣灵控制你的恩赐来运用的话，你就自然会结出一些圣灵的果子来。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 Galatians 第五章，假如圣灵给了你恩赐，你也让圣灵管理你的圣恩赐的运用，你这个人就会显出来圣灵要彰显出来的果子，在你这个人和你做的事上显明出来。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假如你让圣灵控制，那就会带来你服事的时候就有这些结果。仁爱会带来让人看到很多神的爱心，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你假如说运用这些恩赐的时候让圣灵来掌管，你这个人所彰显出来的，让人家就感觉你这个人真是有爱心， 你真是有耐心，神的一切的 那种生命的果子都在你的服事的当中显明出来。那下面我们就在想，圣灵不是给我们的这些恩赐不是由我们自己选择，乃是神给我们的，那我们就非常谦卑的接受神给我们的恩赐。那我们怎么能够发现自己的恩赐呢？到底我们的恩赐是怎么样的恩赐，我要怎么样的运用？假如我都不知道自己的恩赐，我怎么样的来运用在教会当中来帮助其他的人呢？我想首先我们就要对圣经上所讲的恩赐要有一点了解。刚刚在罗马书十二章已经讲了这些，那刚刚我们又读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些，那还有其他的地方，我们来看看以弗所书第四章。所以我们要对这些讲的恩赐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假如我们都不晓得恩赐是什么，我们就不晓得要做什么。以弗所书第四章，272面第七节，7-16节，这保罗跟以弗所书讲的在教会里面彰显的一些恩赐。他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恩赐是一种恩典。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主耶稣从天上下来，然后成就了救恩，第三天复活了，在地上又跟门徒生活了40天才升天的。他升天了以后，然后就把恩赐赏给人，圣灵下降，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下降，恩赐才临到人。既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上吗？那降下的就是远身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是主耶稣成就了救恩，然后圣灵下降把恩赐来赐给人，然后借着 圣灵来充满他的教会。11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神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神升天以后把恩赐赐给人，使徒在教会初期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都是为了造就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让我们有一天能够都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有同样的看见，我们有同对主耶稣有同一的认识，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还有另外一处讲到恩赐的是彼得前书第4章。 First Peter 339面。第四章十节，彼得讲到你们个人要照恩赐彼此服侍。第十节，你们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就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的荣耀。这里讲的跟罗马书是差不多的，只是简单一点。原来荣耀全柄全人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就仔细的来看一下这里所提的这些恩赐，然后我们清除了神的恩赐，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求圣灵很清楚的带领我，到底主你给我的恩赐是什么。那我们怎么样会慢慢的看见呢？假如你有某种恩赐，你要注意你自己对某种服事有特别的负担，你就觉得在这方面你很有负担，觉得 想要帮忙，而且很乐于参与，你在帮忙的时候心里面很快乐，服事的时候你觉得非常的好像很胜任的样子，所以你在神的面前就应该参加服事。在参加的时候你会觉得在某些事情你越做觉得负担越重，而且也很喜欢做，而且也带着一个非常谦卑寻求的态度，知道只要你愿意做，神一定会让你知道。我们看诗篇37篇，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全知的神。假如我有心要服侍，我在寻找我自己的恩赐，他一定会乐意告诉我们的。683面，旧约683面，我们一直对神有一个依靠，有一个寻求的态度。第三节他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你这个恩赐 要履行的时候也是要靠神而做。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你要服侍一件事情，谁会信实的不断的供应你爱心、耐心、体力、持久的性质？只有神。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你今天居然能够服侍这位荣耀的君王，你应该以他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一直是依靠他的那种心态，从他那里得到启示。我们也知道在服侍的过程中也是他的信实不断的给我力量。你有恩赐的话，你会长期 长年长月的做，你都不厌，很奇怪的。所以我们要参与服侍，然后参与的时候觉得很有负担。你在参加服侍的时候而且还很有喜乐，为什么？你觉得在服侍的时候很能够胜任，觉得 做得蛮好的，很能够胜任，而且你的服事真的是帮助很多的人。哦，你看到人得到帮助，人也是很 appreciate 你的做的这些事对他们的确有帮助的时候，你就会说不出来的有一种满足和喜乐。就像保罗一样，哦，保罗他是一个真是传福音的人，哦，神把他特别分别出来跟外邦人传福音，他也是真的是在他的工作里面什么事情都是以做传福音为主，都是为着传福音的缘故，他也真是看到这些听到他传福音的人会有信，产生信心，他就高兴得不得了，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恩赐，啊，甚至于你在厨房里面管饭食，啊，你在 Alhambra 那些管饭食的人几十年在那里煮，那我有的时候我真的很佩服他们，每次 一煮饭他们就在那里做，啊，做出来以后弟兄姐妹也很 appreciate 的，啊，做的热饭热菜的大家都吃得很开心，他们也开心，啊，你看到你的工作能够帮助人你就开心。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也是一样，他有传福音的负担，他在传福音的事上就看到人听了他的福音就有信心，他就喜乐得不得了，他就觉得他愿意把自己奉献更多，啊，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七节，他跟腓立比的教会那些新得救的人所说，这是一个外邦的教会，十七节他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看到这些人听了他传了福音有了信心，他说这就是我在神面前给神的奉献，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哦，在他们在献祭的时候在最后，啊，叫用那个酒浇奠上去，好像加上一些，啊，奉献的内容，他说我就是被浇奠牺牲我自己也是我的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这是在你的恩赐当中你会看到果效，你会喜乐。当你运用你的恩赐的时候，你也要注意别人的反应和印证，到底你的恩赐对人是不是真正的有帮助。所以不要只是说，啊，我做这件事情我很喜欢，啊，我很适合做这件事，哦，我做得很高兴，但是你也要看看别人的反应如何，特别是那种在教导和讲道这些。你说你有讲道的恩赐，你有没有看到其他的弟兄姐妹真是从你的讲道上得到帮助呢？或者你教导是不是被你教导的人真是有帮助呢？我们要很客观的也要来看看，不要只是说我高兴就好了。在 Cincinnati 啊， Cincinnati 有很多的经历，在 Cincinnati 有一个弟兄，他很爱主，他是很爱主，他也是很乐意，哦，把什么东西都奉献给神，他 房子里面在他打开啊，给教会里面随时去聚会啊，没有什么问题。他突然有一天他后来他们就把他选成一个长老，他就说我可不可以讲道， 那他是长老吗？他说我有讲道的负担，所以那长老就还有其他的长老就说好吧，那就请你讲吧。结果他去讲道，他是讲英文的，讲道在那里讲的时候呢，人家也不晓得他讲什么，我站在他旁边替他翻译。他翻讲来讲去讲了一半，大概50%都睡着了，所以我心里面很难过。他讲得很出力，结果每一次都是这样。他一开始讲，大家都开始睡觉，后来弟兄姐妹就在想，哎，他不行啊。他说他讲的这个道，我不晓得他讲什么，连抓他的主题都抓不到，所以大家睡觉。所以在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了，只有长老们只有跟他讲，可不可以你就暂时不要讲。他还不高兴，不过到后来他的太太跟他讲，他说哎呀，你真的还是不行了。他听了他太太的话就不讲。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恩赐上也要得到弟兄姐妹的印证，不是只是你自己觉得可以就可以了。我们这些在使用我们恩赐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每个人都很容易的就从我们的恩赐的方面，有的人就很骄傲，有的人就觉得很自卑，这些都不需要。不管神给你的恩赐在哪方面，就是关怀人的恩赐了，或者照顾人的恩赐啊，或者甚至于就是关教会门啊，开门这些中心的事，都是很重要的。最主要的，神要我们每一个服侍的人，有按照他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要忠心。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所以不管你的恩赐在哪里，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我们是神的管家，所以每个人都有分工。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以忠心是我们使用恩赐的一个重点。不管你的恩赐是什么，那个不是那么重要，那是神自己的事，那我们就是要很忠心的做，而且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身体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是身体的肢体，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自己该服侍的地方。我们要注意的是，也要关怀那些，或者说恩赐不明显，或者说有一些难处的弟兄姐妹，我们特别的要关怀。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2章。所以我们在运用恩赐的时候，不是只是顾自己，虽然前面是说你是教导的要专一的教导，你是讲道的要专一的讲道，不是说你就不管其他的，我们总是要以全体为念，教会为念。18节，哥林多前书12章18节，我们要关心彼此的服侍，其他的肢体的服侍，他们的感受。18节，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一个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 假如都是同样的，就不是一个身子了。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要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说若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有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快乐。所以我们是息息相关的，不管你是哪一种恩赐，都是这个身体的肢体，我们要彼此的关顾，特别是那些不体面的。所谓叫不体面的，就是看上去不好看，但是并不等于不重要。就好像我们的身体，你说我们的心，我们的肺，因为人也看不到，看上去也不好看，你说它不重要吗？非常的重要，但是它的服饰是隐藏的。不要只是觉得在外面的那个口啊、手啊，都是人家可以看得到的。所以我们要彼此的相顾。所以我们要发现自己的恩赐，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开始来服侍。你不开始服侍，你永远看不到你的恩赐在哪里。就等于你在找一个方向的时候， 你必须要车开着，方向盘在动的时候，那神要引领你就简单。你如果坐在那里你不动，那个方向盘要引领你的方向很难。所以你必须要一边坐一边神就引领，你就慢慢的看见了，哦，原来这是我的恩赐，然后我就重心的做了。有没有什么问题在这些恩赐的寻找上？或者说你们每个人都参与了服侍吗？这些恩赐不一定好像一定要做什么，大家都看得到的才是恩赐。小小的恩赐，你暗中关怀一个人，关怀人也是很重要的恩赐。你说我年纪已经老了，我也不能够做什么了，我就常常鼓励汉巴的那些老弟兄老姊妹，说你们老了不要以为你的恩赐就不重要了。其实假如有一个人没有来，你看到了，你注意到了，你回去打个电话，嘿，你怎么今天没来呀？我今天看到你没来，你这么一点点关心也是很让人家很感动的。所以教会就是需要一些关怀的人，一些爱人的，注意人需要的人。好，下面就是第九节到十六节。你们这些弟兄姐妹的相处，除了彼此有恩赐，要彼此的接纳，然后谦卑的运行，忠心的使用，你们还要真正的相处。在相处的原则上就有下面，我们就下次再讲，时间已经到了，是不是？好，那我们下次再谈。今天我们就把恩赐这件事情有了一个交代。